波呀，阿波一个动物，可能比较会飞。
那都第二个是
飞的，不太贵啊。
三千，
我一两块就飞了，一两块就飞了。
Thank you.
对啊，就是上班。
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待会请到楼下报名。
好，谢谢，谢谢，好。
有没有写好提问在等？
今天非常高兴有我们那个智义法师，还有传勇法师，他们也都是我们林博士他们的校友，前后期的台大的同学。那么在座呢，有很多对于应顺老师的著作都有深入的研究，那么也有多位是华谷山长期在华谷山修行的，甚至有慈济的，所以我相信今天这样的一个双向的交流应该是非常的精彩哦。那么大家还是有什么样的想法，还是尽多多的提出来哦。我相信应该讨论会相当的热烈。那我们的林博士呢，刚刚就有好几位学员在赞叹他的学术渊博，那么见解呢非常的精辟，所以我相信我们林博士的解答一定非常的精彩。
那个后面后面有
举手的那个这张有后面有举手的。
时间点 这点应该是我们看法，这个给大家看法一下，对不对？那如果太君大师、太君法师，照我们现在一般佛教上所写的一些介绍他的一些，太君大师当时为什么接触人生佛教？当时叫做人间佛教，他叫人生真的生。他当初接触人生佛教，他有前提，那个时候正好是民国初年的时候，然后共产主义兴起，所以我们的这个太君大师，他看了一些共产主义的书以后，但是大家晓得共产主义是不信宗教的，啊，大部分西方人就看在这一方，就是他们有信教的自由，也有无信教的自由，啊，所以他们是排除，基本上是有点排除宗教。那太君大师是不是因为受到1850年太平天国的太平感弟子的影响，他知道我们的佛教有存亡的危险，啊，所以他就赶快提出人生佛教。那人生佛教以后呢，到了印顺法师的时候，印顺导师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写到：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不忍众生是我们众生精神啊，圣教衰是不是就看到佛教这部分？然后当然刚才圣严法师他里头跟印顺法师两个都有共同做法，就是人才断层啊，没有佛教这个教育的基地的一个这个样子，所以两个看法都一样，所以两边，但是。但是圣严法师他是比较从这个传统的汉传的佛教的这方向来推动，啊，然后印顺法师是从佛法来再推动佛法，这样的做法大概今天五行的才是这样。所以我现在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当初太君大师的人生佛教到现在也变成我们的印顺法师不能圣教衰，他所以他有佛教来，以佛法来推动佛法，然后或者是圣严法师的，他以华古山基地来推动佛法，这两个模式都是人生来，都是人间佛教。然后我们大概台湾佛教里头有四个丛林，啊，我讲丛林，那当然也有人讲简单的四个山头，啊，那现在不管是哪四个山头。都是讲人间佛教，或者人间菩萨，或者人生佛教，或者等等。那这些意义是不是都相同，或者是有不同的特色？那这个是我初学办理的佛教有点难的地方，是请这个两位善导师能不能请我开悟一下，谢谢。
你那个刚刚最后说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最后那个问题点是什么？
啊。
就简短一点，那个 point， 那个重点。
因为印顺大师跟这个圣严法师啊，两个都是继承这个太君大师的这个思想下来的，但是做法可能有点出入，所以就像今天上面所讲的，那可能太君大师他是讲到人间佛教，人生佛教是不是因为看到太平天国的破坏这个佛教，所以他有警惕，所以他看共产主义的顺流，他就赶快要。提出人生佛教，啊，这是我的大问题。那当然，这两位大师做法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就像今天你们讲的这些做法不太一样。但是在其他的我们台湾的四个山头里头，还有其他的山头也在讲人生佛教，或者是人生，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讲同类似的名字。那他们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地方，或者是特色？
Okay,
谢谢。
好，你要那个，
请先来。
对啊，我先粗浅的表达一下想法哈。一般我们说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当然你可以去思考哈，就是说，孙中山发起革命是跟太平天国洪秀全反清复明有这个反清复明有关。那这个太虚大师提倡佛教革命，他用革命哈，三大革命是不是也跟太平天国有关？这个我倒是没有去注意，但是我必须说他的人生佛教那个人生，就是最简单，他是对于。佛教重死后以及重鬼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模式， 他提出反思，就说这个佛教徒那时候都是在想这个死后的世界，包括往生净土，那包括这个到年老之后才来学佛，关心这个不只是死后的问题，包括以后这个怎么样有更好的这个福报，所以忽略了这个刚刚讲的此时此地此人，就你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那个生只有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应该知道，不是死之后的事，也不是跟鬼神有关，那这个是一个这个人生佛教的一个提出来的一个用意，但其实背后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那这个这个应劳用人间，就人间跟人生，其实这个导师跟太虚大师，刚刚是讲导师跟应顺圣严长老，那这个导师跟太虚大师，一个讲这个导师讲人间，那太虚讲人生，都有相关论文的研究在比较他们两个的异同。那基本上是这个太虚大师，他不只是这个讲人，他还讲这个天化的修行，他其实对于这个天圣的佛法，就人天圣的佛法，他会这个多考虑进来。但是在这个导师的思想体系里面，他这个反对鬼化的佛教、死后的佛教、俗化的佛教，同时他也反对天化的佛教，就说应该重视佛这个人这个身份，人就是在这个中间，他那个间有中间的意思。那这个人是一个整个六道修行当中的枢纽，它不是这个最好的，像天界一样有这么大的福报，但是也不是坏的，不是像三恶道那样受苦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的身份。所以他谈间有一种这个重视，这个人他处于一个中介点、中间点，那不是太苦，也不是太热，太热不会想修行，太苦也不好修行。所以他觉得人他这个苦乐参半，在人间的修行应该是最好的这个环境，而且是人是最好的身份。但是太虚大师他会觉得人天天他可以接受，甚至天比人更容易修行，那这个是一个他们在这个抉择佛法不同的考虑。那当然他这个导师会比较合乎这个理性，就是说天界虽然是比人间好，但是在导师的观点来讲反而不见得好修行，因为太有福报了，太享乐，就有些时候这个富贵学到哪，你那边过着舒服的好日子，没有苦难的刺激，其实修行来说相对的也不会那么的这个用心。所以这个是导师强调那个间有那个用意，那神话的佛法他不见得认同。那当然刚刚提到那个四个山头，就我必须说整个台湾的人间佛教或整个人间佛教的系统，它的精神是一致的，就我刚刚讲的，就是菩萨道的精神、大乘佛法的精神、入世利他的精神，精神一致，但是思想多元。精神跟思想是不一样，精神就是我就是这个佛陀的精神、大圣的精神，可是我要着眼跟强调的思想的面向可以有很多种面貌，包括我可以多谈这个这个缘起性空，也可以多重视包括这刚刚讲的如来藏佛性思想。像这个太虚大师，其实太虚大师跟导师思想也是很不一样的，两个人甚至打过比仗，我里面有提到。那太虚大师基本上他是这个不止刚刚提到肯定天化的佛教，他还肯定如来藏思想。那这个导师其实更相对于如来藏更肯定缘起性空，所以可以知道这个大圣精神一贯，但是思想的偏好、思想的倾向不同，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区别的。包括像这个好像这个像行云大师啊，包括像正言上人，包括圣严长老也是，像正言法师基本上也是属于如来藏这个真常唯心系统的，他谈的都比较多是佛性思想。但我常常跟这个在慈济里面讲， 这个精神一致最重要，至于思想这个部分是每个人有他的这个修学的这个偏好，包括根基的不同。那如果你要每个人都去读像龙树的中观学，其实不见得都相应。那这个时候只要他抓到那个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样的一个菩萨道精神，也就是刚刚提到的不忍众生苦，不忍圣这个不忍圣教衰，为佛教为众生的这样的精神，菩萨道精神，其实这样就够了。就是人间佛教最核心的部分，至于思想定位，其实是反而比较次要的问题。OK， 好，那这个是您第一个问到的，包括您第二个问到，您第一个提到说那个我在论文当中提到这个圣严长老，他这个我是说做一个比喻哈，就是说你对于你自己的父母，再怎么样不堪的父母，他还是你最亲爱的父母。所以圣严法师对于中国佛教传统，对中国佛教的祖师，基本上还是有这一副这一种深情相待的这样的态度。那您刚刚提到是不是跟儒家的家庭文化就没有摆脱这个儒家的家庭文化的概念？那我在想这个可能我想要做的比喻是说，他对于那一些祖师包括他的师父们，你看他的法脉我里面提到，包括东珠老和尚为他剃度，包括灵源长老那给他这个衣钵，他觉得他深受这一些这个法师们的恩泽，包括像更早像虚云老和尚，他觉得他对他们是有一份责任的，所以他会觉得他要在他们的基础上延续他们的精神，同时吸收不同的，特别是包括应顺长老的这些思想来这个改变这个佛教的这个发展的方向。那这个大概是这样子，那个只是一个比喻，就比喻说他对于祖师大德的这一种情怀，大概是这样，用父母亲的这种亲情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是不是跟儒家文化有关？其实我那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谢谢。
我补充一下啊，我想据我所的这个理解呢，圣严法师不会是跟儒家一样的这样一个家的概念呢，他应该是从感恩报恩的一个思想。我们通常儒家的这个家呢，往往有时候是会流向比较狭隘的，你的为了照顾家的利益，照顾家的怎么样？那佛教中就是开放的太多了，我们讲慈悲，讲大慈大悲，所以我想这个基本上是有很大的不同。那另外刚刚提到说太虚大师提出这个人生佛教，是不是因为太平天国的这个关系呢？据我所知道的应该不是啦，就是那是因为看到我们中国的佛教就是鬼化鬼神化，那么这个跟佛教原来的这个精神不一样，特别刚刚我们林博士讲到人间佛教这个所谓这个重视这个人，因为修行也是在人，我们之所以能够修行看要向上提升或者是往下沉沦，主要的这个关键其实在这个人，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能够提升，甚至能够到最后能够成佛，所以做人是非常的可贵。那么可是问题是几百年来这个中国传统的佛教好像都是中国传统的观念也是讲到人死就变鬼了，那么一直都是往这一方面在发展，这是有偏差的，据我所了解也是这样子。好，我们智义法师。
我想再聊点事情，我想比较想针对的那是抉择，就是抉择跟出生。但是这个先讲两三个补充的。第一，我们现在的所说的中国佛教或者中国佛教传统这个观念本身有问题。我们现在说的基本上都只是宋元明清的佛教而已，可是佛教传到中国的形态从东汉到隋唐，不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 这一种佛教，不是。你要说中国佛教传统，为什么你不提这个刚才东汉大师为典范？为什么要用宋元明清？或者说刚才沾上的儒家的一大堆的东西啊，这样，重死重鬼这些东西，在中国佛教的前面大概五六百年的时代，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中国佛教传统应该要注意，它前面不是这样。那么在道宣律师编高僧传的时候，他也思考到这个问题。佛教传了这么多年，那么这个出家众所展现的，他归纳了十大点。那我刚讲就想提这个抉择跟传承，或者我们可以跳脱一些框架，回到佛法的根本。佛陀出世或者佛陀的证悟，包括说法，到底那个或者用一个现在来讲，佛教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刚讲那些东西，不管是中外那个，可能都是知己的东西。佛法的根本或者佛法存在世界的价值，应该上来是两个，对不对？就是像玉觉师利论讲的，得解脱，或者是无上的菩提。简单讲，就是解脱道跟菩萨道。那么其他的这些后来的这个偏重，我们中国那么大，那时间那么长，当然会有各自的偏重。可是回到这个根本的话呢，还是佛法会兴盛。我认为两位那个长老的真正的核心还是佛法的兴盛跟衰亡。那如果能够回到跳脱这些框架，跳脱历史的包袱等等，回到佛法的根本，就是刚才解脱跟成佛，那解决问题问题就大。那这一个解脱跟成佛可以跟世界上所有的佛教的这个传统可以衔接，甚至可以跟现代的文明也可以衔接，所以不如回到这个根本。还有刚刚讲的这个高僧传的十大类型，包括现在我们所说的慈善教育文化，或者是什么金灿法会，都在这十大类里面，包括禅修的、有义学的文化教育，其实都在这十大类里面。所以佛法如果在中国佛教延续的根本，然后实践上来讲，基本上还是不出这十大类。那当然偏重。那我刚说的就跳到历史，回到这个，那么就没有这些差异的或者这种问题。那么在实际上的步骤来讲，回到佛陀的本文，那么昨天刚刚跟林教授提到，龙树菩萨在印度佛教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二谛。或者四悉檀或者四大海，其实都是这样的。就把这个整个源头理清的，也不用分印度国家、中国国家，源头这个佛法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希望将来我们在谈这个问题，或许回到这个的话呢，可以避免很多的这种不必要的差异的一个。对不起，我谈太多，谢谢。
好，谢谢释义法师。
其实蛮谢谢智义法师的这个提醒哈。其实佛教的核心，佛教最重要的关注，佛教的这个根本就是苦跟灭苦，其实没有错啊，就是这个佛教就是关心苦的超越啊。那苦有自己的苦，跟别人的苦啊。那自己的苦的超越就是刚刚法师讲解脱道，那关心别人的苦的超越。或者是重视别人的苦的超越，优于自己苦的超越，那这就是菩萨道。所以整个佛教应该拉回到这个苦的关注，就四圣谛当中这个苦跟灭苦的这个核心。那现在变成是说这个，但是对我们同意这个苦解脱或者是灭苦是佛教徒的这个最终方向，那但是如何到达那一个目的地，变成这个众说纷纭哈，这各宗各派，那因为这个可能太多因素哈，有不同的对这个目的地抵达的方式的解释啊，那变成这个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哎，这个人有种种，所以法有种种，所以这个是变成这个，但是虽然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有些时候。就有不同的理解哈。那其实有些时候是，就是说像导师的 观点，然后回到会学，回到这个政见。那这个他讲的有道理，我相信很多的人仔细去听去看，然后去思考，会认同他讲的有道理。可是你讲的有道理，我们未必听得很欢喜。你讲的有道理，可是我不见得有高兴，你知道吗？有法喜。有些时候是这个样子，就有些时候你觉得你跟人家说理，他仔细听其实是对的，可是我们会觉得就难忧难忧，不会很高兴，不会觉得很舒服，就是说我这个被你说服了，可是我还是想要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所以变成说这有些时候是这种现象会发生，或所谓的良药苦口，你这个药是有效的，可是我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个？我宁可去吃那个调味乳，那个加果汁的，虽然纯度只有20%，可是我就觉得好喝，所以众生变成对没有错，那个可以灭苦，100%的纯正的纯这个原汁可以灭苦，但是我觉得不好喝，那我宁可选那个调味的那个这个方味的牛奶。那当然，这是变成说，所谓就是为什么最后变成有开权显示。好，那既然还是有养分，虽然不是100%，那就姑且让你去用。所以佛教那个方便的法门啊，权宜的这种善巧就会不断的出现。也就因为权宜善巧不断的这个产生，使得这个大家的路径变得多元哈。这个佛以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那这变成是一个问题所在。不过我觉得刚刚法师讲一个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佛弟子，如果你是一个理性的，你是一个正知正见的，你是一个会这个闻思的弟子，这个佛弟子其实时时回到佛教的根本立场，有关于苦跟灭苦的思维跟关照，你的修行才会越容易得力。那这个是我觉得法师给我们提醒的一个点。那就有些很多那个众说纷纭的部分，反正把它跳开或超越，回到那个根本关怀来想，有些时候更知道那个路线怎么走。OK，
可不可以再
站一分 ？OK， 好。我跟法师都是哲学系的，所以
刚刚漏掉的其实还是一个，就是一个是戒定慧三巡，或者是经义上三障，或者是圣人跟凡夫。原则上从这几个角度去思考，就比较清楚。我们整个佛法，不管是刚刚讲你刚才讲这些，那佛陀出世的目的不是让我们继续做凡夫，方便是好，各式各样的度化都是好，就是六波罗蜜也好，十波罗蜜也好，都好。可是佛陀的目的还是希望我们转凡成圣。那么度化世界的方便可以很多种。可是都要回归到能够得圣道，否则佛讲的都白讲，那我们所做的也白做。那我想所有人都一样，紧紧的思考跟反省就可以。那我认为这个就问题不大。有刚讲的六波罗蜜、十波罗蜜，还有三十一道品，或者刚讲的八里面的八正道、七觉知、五根、五力、四念住，这一些都是不能偏的，不管是浊起浊道或者菩萨，都要具足。十波罗蜜在菩萨的师弟乃至以前都要修。本来佛法是没有偏的，就像五根手指一样，你要拿东西五个都要用。本来是没有偏的，我不要因为方便或者时代或者地方乃至种族那个文化，使得它偏。那个人的契机，不是我们，因为佛法不是只谈这一生，我们生生世世呢，最后才把它圆满。
好，谢谢老师。
哎，是后期的问题。
我这边问题
蛮多的，
因为我不太知道这个有没有比较迫切的，你有这边提到的，或者你刚觉得你不问会觉得有点，对，你会有遗憾，你晚上会觉得不好睡。好，法语律的那一章。 哎，你可不可以把你的问题跟大家讲一下，这样比较知道那个。
就印顺法师呢，他是说佛法是在法语律运用，然后就我个人所知，他那个呢，南传跟那个呢，汉传之争，并不是只有那个呢法在争，他在律也在争。然后有两个问题想要跟请教老师的看法。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实际上汉传有很多戒律，它是那个很少实行，甚至不利实行。然后特别请教那个不持经营戒。除了他十事非法、杀民实践等那个因素让他很著名之外，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很难离开金钱。这所以呢，在这个状况下，他要怎么样去看待不持经营戒呢？然后再来第二个问题是，就是汉传佛教似乎缺乏那个很多律学上的反省性做法，例如那个半月不杀，然后呢，结上安居后的自治。还有那个做法忏，然后如果是说像佛菩萨忏的方法的话，因为人碍于那个无自知之明，所以的话很多人那个自己盲点，其实的话呢最好还是由他人指出，不然要等佛菩萨托梦过来再指出缺点的话呢，那也太难了一点。所以呢，不请教那个缺乏那个检讨性的做法的那个看法。
OK， 你这个应该是问这个在场的法师哈，僧众法师，因为一个问都是问到戒律的问题哈。那我大概粗浅的讲一下，就是戒与律并重啊，其实这个是一个法与律哈，法就是佛法真理，那律就是戒律啊制度啊，所以这个大概跟六合合里面的见合同解。跟戒和同尊有关，就是你要对于佛法的知见，佛法共同的这个认识，那制度当然要共同遵守。那这个您提到说这个戒律，南传跟汉传戒律不一样，那特别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像不持金银戒，在南传佛教很多的比丘是没有碰钱的，那他们这个不能碰钱，所以他们相对的有人帮他拿钱，那这个禁人，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他们南传比丘都有禁人。其实这里面就到底可不可以拿钱不持金银戒，其实这里面佛教传统就有两种不同声音，一种说这个小小戒可舍，这个戒律其实就是不是很重要，不是像杀盗淫妄语那个那么重要的戒，这个戒其实摸不摸钱，只要在你心意上不起执着，其实为了方便，其实这个摸也没有关系，就某种情况底下觉得这是小戒是可以舍的。但另外一个部派会认为轻重等持，小戒大戒轻戒重戒一律要持守，那这个又是另外一种观点。所以这个等于是你看中国的佛教，它会佛教的僧侣僧团会碰金钱啊，南传比丘碰，那就可以看出刚刚讲的小小戒可舍跟轻重等持的两种立场的差异。那我必须说这个当然不持金就不拿金钱有它的好处啊，就这个钱是世俗性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你会有这个很多就有钱就有烦恼哦，不去碰它是最好的。可是这个现在变成说你不拿钱，你出门在外你要买东西，你要这个哈。这个包括你这个悠游卡要储值，你就觉得很不方便了，你要多一个人随时随地跟着你，那你没有他就变成你会不会变成这个技能反而是另外一种，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执着啊障碍啊或者是贪婪，就变成没有这个人你反正就出不了门。有些时候我有时候觉得说我看到那个像南传比丘，包括我们去年有一个南传比丘，他听到持戒，他很感兴趣，想要来这边参学，可是他又是不持金银戒，所以他一个人来，他要另外带一个进人来持戒大学这个参访持戒，哈，那变成，可是他的进人又因为他要付两笔人的钱，然后这个什么都变成 double， 哈，变成很不方便，然后最后他就问我说，我没有学生可以帮他当进人，就找我的学生去当他的进人呐。啊，我学生当然是来这边念书的，怎么突然这个？虽然他是佛教徒，也很虔诚，可是三不五时就被叫去买东西，那就变得很 很麻烦也很复杂，最后大家弄成不愉快，然后这个不到两个月他就打包回马来西亚哈，所以这变成也是一个例子哈，你不持戒因戒反而带给你自己不方便，也带给别人困扰，那这到底是好还是坏？所以这个就变成见仁见智。但基本上我会肯定，如果是这样子，倒不如我们就是你只要不执着，你只要这个常常知道说这个东西十方来十方去，你也愿意去布施去舍，我觉得这样反而那个精神远重于那个形式，那反而我觉得更重要。那至于这个细部应该要请法师们来帮我们解惑，包括他提到说有没有那个集体的这个布萨那个忏悔，那这个属于僧团的运作，我们有没有法师可以帮我们这个回应一下，或者是这个谢老师要补充的？
可能在我先稍微补充一下啦哈。就大毗婆沙论来说呢，就是讲戒律是因缘所显嘛，所以其实在圣严法师有一本戒律学纲要里面也有提到，当然也有讲到这个现象哈，因为中国佛教对戒律这方面当然是确实没有办法照那么样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戒律这样的在实践，但基本上来讲还是把握了戒律的精神。那事实上他我们圣严法师也引了一些的这个经论提到，其实原来佛在世的时候那么有提到说，假如你受了这个比丘戒，然后到某一个村庄，但是你这些有些戒在那个村庄不能没有办法实践的话，跟他们的习惯不合的话，你可以不用遵守。相反的，如果是那个村庄他们的风水习惯有好的风水习惯，我们戒律里面所没有的，你还是必须遵守。哦，那另外呢，讲到南传的这些法师哈，我所碰上过的呢，好像他们也没有那么拘泥啦，因为他到台湾来，我供养他红包，他还是收的啦。
他偷偷收了。
我到
你不能告诉别人。
没有，我到斯里兰卡去，那么因为半途要用餐，他还是帮我结账的。所以我想也不见得啦，可能这个也是有因人而异哈。但基本上来讲，当然要守住戒律的精神。但是他们在某一种场合，我不知道，我不是，也并不见得那么拘泥啦。我只能这样说。
对，
就
是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也跟他们有互动。是的，这个即便他们生产没有这样共识，因为然后刚刚来到美国，他们有很多地方需要调整。但我个人因为有看过南传的律哈，那个篇幅不是很大。其实，在律里面，佛陀的制定这戒律都有因缘。那之前的因缘，然后定出这一条是 A， 后来的条件跟环境改变，甚至有人要求，那佛陀会把它改成 B。
嗯。
A 跟 B 是可以相反。那从这个地方看，那很明显的，如果今天佛陀人在，那我们这个社会有这样的状况。我们去跟佛陀报告这个事情，那他会
改变的，
他会，因为
对，没有错，
自律是戒律有两个角度，一个是个人的，一个是社会的观感，社会的这个不冲突。戒律是要给僧众以及修行人安心，各方面等等。那如果这些是跟社会像谢老师刚讲。跟社会的这个伦理道德是违反，或者是等等等等，那佛陀会根据这个来做，因为佛陀刚才他需要的是我们的身的安定等等，不是一实实板板的那个东西。
对，
确实是这样，因为刚才在美国跟他们互动，也确实是这样子。我想，但是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是要身团来处理。也不是你个人说我要怎样就怎样，不是吗？要生团的共识，共识就没有冲突，就没有这个争端，或者刚才社会上观感的问题是这样。但是台湾的情况是没有做这个，没有做这个整体性，没有做整体性，真正问题是这个。然后也跟国际上的这个戒律或者长老也没有做这个， 现在这个问题是真正问题是这样子，那这样会变成就是支离破碎，或者说大家无所适从。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好，谢谢。
好，谢谢。谢谢。
那还有没有这个？哦，这边还蛮多的哈，我不知道从哪边开始，可能讲不完，所以还是以举手的为优先。哎，那啊、有吗？那边？哦，好。
我讲的是这样，你你不要听嘛，啊，你不要讲我我讲，我系负责讲行政事的人际关系，就是我把它讲的是中国儒家文化，也就是说，从中国佛教就是就传到印度佛教传到中国的中国佛教所教是中国人就以中国儒家文化来看作跟。跟佛教是相等的所产生的问题，那这个是形式人际关系的问题啊。那第二个是印度佛教其实讲的是如何关照人间的人的起心动念的境界啊，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啊？那以下就是我看，我马教说离开那个中国印度，跳脱到。那个西方世界嘛，就是从1840年的霍克维尔的民主，就是民主在国家，他写怎样呢？这不是跟我们全人类都是同样的问题吗？就是我看见无数相似，其实不代表说真正的一样嘛，而平等就是有其实平等啊，像婆罗门。我们不是一样的发展的话，现在也是完全一样嘛，在追逐的永久的小确幸，就说我都要遇到那个幸福的事，就是如何我意的事，就是我们现在世间人所追求的幸福啊，要填补我们的心灵。
所以你的重点是，
啊，
你的点是什么？你那个
我点啊，我在看回来，就说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在效率产生。教育是错误的，是政府政治在控制我们的宗教，控制我们教育所产生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修行不是我们以前的观念，修行是每个人所必要的。如果你不修行的话，你碰到不相同的不同，每个人思想一定不相同嘛。你碰到你就说一个多元化，然后如果说人家讲一个他不相同的思想，我们就拒绝。
好，那个点是。
好。
就
是我们问题就出在教育，就是说。
好。
其实我们西方讲的民主跟佛陀所讲的自受自受，众生平等是一样的。
好。
啊，那个东西跟什么？谢谢。
好，谢谢哈，谢谢。你有没有？好，那个我们私底下交流哈，这个比较难哈，比较深哈。涉及到中国，涉及到印度，又到西方世界，一时不知道怎么着眼。好，我这边几个问题，我看看一下哈，就他们就有问到说，两位法师啊，就是印老跟圣严法师对藏传佛教的看法，密法是究竟也能究竟吗？那是不是正信的佛教？藏传佛教当然是佛法哈，就是秘密大圣佛法。如果就这个导师的判设嘛，它是佛法，只不过这个越后期的佛教的发展，就刚刚讲到的，它就会融摄这个各地的这个文化啊，它的就越后期的佛教，就是它这个改变或质变的现象就越明显，那。这种改变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越后期越圆满，当然另外一种理解是越后期越失真。 Okay, 所以在导师我刚刚提到说他追求这种纯正的佛法，在佛陀时代的佛教究竟是什么样的样貌，所以导师对于发展到后面加油添注太多的这一些这个佛教的形式，其实他是颇有维持的，他是不以为然的，所以他对于著作当中对于这个密教的批评其实是蛮严厉的哈。然后他觉得像佛教怎么会出现像类似什么男女双修啊，或者是出现这个怎么样告诉你怎么样长寿，怎么样发财，怎么样这个什么家庭和乐，他觉得这东西就刚刚我们提到的是世间希谈的部分，都是在满足众生的世俗性欲望所开展出来的这些教导啊，那用的形象，包括你们看到那个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些佛像有什么这个什么双生佛或者是欢喜佛，或者是像什么愤怒金刚，就是说一般佛法是告诉你要去贪去嗔去痴，可是他会用大贪大嗔大痴的形象来这个以为修行的典范。 OK 好，那个愤怒金刚像看起来让人害怕，那这个嗔本来是佛教要戒的，可是它会用来这个当作你修行的这个方式，所以这个部分这个当然在藏传佛教的角度他们会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可，就是说这个包括他们有他们的理论依据，包括引用说什么这个菩萨行于非道即是通达佛道，就如果菩萨修行他应该就是要这个所谓的烦恼即菩提，那个烦恼之所在即是觉悟跟见性之所在，所以那个欲望的事情那他就不会特别去回绝，那也是因为他对这些部分会特别的去着眼，那这个导师会觉得这个跟佛法的清净的这种纯正的特质就违背，所以基本上他的藏传佛教是不是佛法，他是佛法，只不过他的佛法是这有太多的这一般会说是跟波罗门教的，你看他那个佛像跟印度教其实还蛮接近的，就是很多的这个样貌，所以这个部分就刚刚讲的密教的兴起跟佛教的灭亡被连结在一起，但是他们又有另外一套说法，那他们这个觉得佛教要能够连烦恼都能够当作这个觉悟的资粮，这样的佛法才是真正的圆满的佛法，或者是高段的佛法啊。但这是我们会觉得这个是一种这个纵欲的借口，就是变成他会这样去这个判设。所以这个是这个藏传的佛法，如果你没有对佛教的根本的这个教义啊，包括刚刚法师提到的对于苦的关注，对于这个由凡转圣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这个清楚的定位，你最后只会这个离圣越来越远，反而越来越这个世俗，那甚至以这个当作这个借口，就是其实这个修行应该是这个刚刚提到戒定慧，可是最后变成跟这个部分搅和在一起，反而就背道而驰。这是其中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哎，这个法师对于藏传佛教什么样的看法？你有没有要补充的？
问两位法师，圣严法师。
对啊，圣严法师的部分，这个他其实因为他就是比较这个开放性，他大概会看他的优点。去对那个部分他就是纯而不论，我觉得他的态度就是这样，他说哎，藏传佛教有很多很优秀的制度跟传承，他们重视这个经教基础，重视这个思辨，然后重视这个传承，那他们这个对弘法的那个热忱，以及他们的这一种比较这个比较开明，他们基本上这个形象都是蛮欢的，蛮有喜感，像达赖喇嘛，他基本上是看这些正向的优点之所在啊。那确实他们有长处哈。那我们看有不看无，基本上他有很多我们值得学习的 部分。那这也是圣严法师说他要融摄中华禅法五宗，不只是这个汉传为基础，包括南传的、藏传的，可以供我们当借镜的，他都要吸收。那包括在法鼓山这个佛教园区也有这个汉藏交流班，他会觉得藏传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五大部的这个传承，那这个其实有它的优点，那所以它基本上是比较这个我刚刚说的优点的部分去放大。嗯，
对啊，很好。
好，
时间也到了。
其实还有就是包括谈到慈济哈。
我会再打一岔。
好，
因为我在印度的时候呢，特别去听这个密教的课，我转述一下他们的说法。当然这些争论主要是针对无上密的部分，那无上密的部分在菩萨的 修行的那个阶段来讲，不是给我们用的。无上密是用在实地菩萨最后经过了三大阿僧祇劫，最后要成佛，还有百劫，就一百劫，我们汉传也知道百劫修相好，无上密是用在那个时候，
百劫的时候，
百劫，百劫，它无上密是用来修报身，嗯，就是那所以它只是在那个一百劫里面的加快成佛的速度，不是给凡夫，不是给这个实地以前无上位。那为什么他们现在有传或有教？他只是说你现在结个缘，因为在贤劫一，就根据他们说法，贤劫有一千个佛，这里面只有三个佛会藏密，因此我们现在学习或者如果这次结缘，我们现在没有一般的没有那个藏来修无上密，只是这样的。但当然你平常练仪轨或者什么观想，如果说简单讲就是结缘，就是只是一个培养的种子。他们这是他们的解释哈。是讲他们就看听无上密的课，他们有先做这个解释。那为什么还是要讲？就是刚刚讲的，因为他们也说，因为密法现在已经流传到世界各地。那么不讲比讲，可能产生的弊端更大。我简单讲，讲是不理想的，比方说他要求你来听的必须有模样和发心。可是他说，因为是流传的，你不讲的话，被误用的可能更大，是这样的，所以他们要讲，要让大家更了解。可是我想再补充两个，就是我也看了很多密法派的密法，那么他们有一个重要的说法，一般人不知道，比方说大圆满，他们会说，其实是具备了戒定慧显教的完整的基础的人，这样的人去修才比较容易成就。还有呢，有一个密法上师在书上讲的，即便你修的是无上密法也有的密法，你没有那些基础，其实你不等于是大圆满的根器。意思就是说，那个法即便是很高深，根据藏传解释，无上密是很高深的，可是我们没有那个基础，你去学跟修根本就不相等，是这样的。所以简单讲，还是回到格鲁派的观点，你还是要这个基础，没有那个基础，再高深的东西，简单讲就是小学生想要去做教授的教授的事情一样。这点要注意，这点达赖喇嘛所有的法王都一直在提醒这件事情。
OK， 好，我讲一下那个深印老的观点哈。其实这个我特别注意，我下个礼拜在那个弘誓学院那个印顺导师原籍论文发表会，我就是写这篇文章，我写论印顺法师对男女双修之理解与评判。就我稍微注意一下哈，就是说他基本上认为，即便你的显教基础很扎实，也修得很有成就，也不需要修密法。他需要什么？基本上导师说，他觉得这个部分，当刚那个法师去引用藏传佛教的观点，说，你要到一定程度，无上密才是成为可能哈。那对，或者是好几地，可是导师会认为，不管你几地，那个部分其实也不需要成佛。这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到底在成佛的前一个阶段，需不需要修无上密解？这是一个论争的点。那这个密教认为要， 那其他的显教，包括印老认为不需要，这是一个争点。那当然密教有他的论证，那当然他有认为说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少数非常极少数的那几个人可以，但是导师认为即便是也不需要，也不需要这个步骤，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去谈的问题。那因为这基本上是被列入西藏佛教修行系统的道次第里面，那个密宗道次第管论中克巴都这样在说，所以基本上这是这无上瑜伽的部分，就是双修的部分，是这个所有藏传佛教徒共同接受，包括达赖喇嘛也是，达赖喇嘛也去著作著作中去看，他也承认在修在成佛之前有一个这个无上瑜伽的阶段，那这个是一个，但是导师他不认同的部分。当然这个法师刚刚讲的我大概能够理解。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我讲一下，因为这个同修问了四个问题，我只回答他一个问题，那跟慈济有关，他说慈济有没有介绍导师的佛法，那这个部分让我回答起来有点难为情，我希望能够说有啦，但是我觉得好像很难有，就是说像我们那个净师书轩本来都有放导师的书，可是那个价值是从本来很大越放越小，那个书越来越不进货，就是代表好像没有市场，因为没有市场所以干脆不卖。所以那个慈济的书店净师书轩卖导师的书还是有，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个书架的空间在缩小，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我会觉得我不乐见这样子，但是这个人为言轻，那包括今年导师圆寂十周年，我在想说我们慈济会不会有一些活动来表示些什么，可是今天已经五月下旬了，那六月初六月四号导师圆寂，那我恐怕要失望了，所以我们慈济到底是不是这个可以做一点点什么事，就是说包括我也在大声疾呼这一次的消食事件，我站出来替慈济讲话，特别是从佛法的观点替他们辩护，包括你们知道那个宇宙大觉者，宇宙大觉者人家都说是这个依上人的像在造的，那慈济在造神，那我希望去说这个其实是一个人间佛教这个风格浓厚的一个现代性的佛像，它是一个由人跟一个佛陀，以人为形象的佛陀跟地球这个人间结合起来的一个人间佛教意象的一个佛像，我写了好几篇文章替他们澄清，那我会觉得整个慈济这一阵子的一些不如意，那我会觉得如果我们多重视佛教思想的一些元素，那其实很多的这个就这种思想论述会支撑我们很多的开创性的作为，包括佛像的这种设计，那包括这个前阵子他们找施正荣要进行一个什么这扩大参与，然后这个让慈济能够这个跟社会交流，那个前阵子那个施正荣写一篇文章，我不知道你们读到，他说这个从王道出发，让孟子帮慈济把脉，在联合报，可是我觉得我看了这篇文章，我有点觉得舍近求远，让佛陀或者让导师帮慈济把脉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还需要去对哈，这个对啊，他们就是施正荣写的这篇文章，让孟子帮慈济把脉，那就找施正荣去帮助他们这个组织再造，可是我就觉得这个很可惜哈，这个自己这个导师的自己师父的我们师公的思想被冷落了，被忽略了，那我这边这个有些时候也是这个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哈，然后我还是这个期盼着哈，虽然我不能做什么，但是我还是会尽我自己之力在此际尽量发出一些声音，即便微薄但是至少存在。Okay, 好，
刚刚有讨论了蛮久有关密教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下半年11月22号呢，正好就是有慧莲法师呢， 提出印顺导师对密教的评议，所以欢迎大家到时候这个邀约朋友们来共同来参加。好，谢谢。那我们今天因为限于时间，
因为大家讨论这个密道，可是我们这边已经超过30分钟了，我们这边还是要结束哈，所以我们今天的人文讲座到这边结束。那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谢谢。
到，那赶快去，赶快去到。
6月27号，国学三要，请打，赶紧报名。